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正在查考的是明数记的第二个篇章，神子民朝应许之地进发。在这一次明数记查经的第20讲里面，我们要继续查考以色列民从加底斯进发第三段旅程里的最后一段，就是明数记21章的记载。
明数记21章描述了迦南人亚拉德王挑衅以色列民，结果被歼灭了。接着就记载了一段以色列民因为绕道遭遇困难而开始怨毒神，结果神就用毒蛇惩罚他们，于是他们就后悔了。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下令赶紧制造一条铜蛇，并且把铜蛇竖立在杆子上，使仰望铜蛇的人就可以活着。接着后面的就记录了以色列人几次的旅程和驻扎地，直到他们来到了亚摩利人的土地。当时亚摩利王西宏不但拒绝了他们借道通国的请求，反而出兵攻打以色列民。结果呢，以色列民就击败了他们，占领了亚摩利人的土地。最后民数记21章就在巴山王恶的失败结束。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念民数记2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迦南人亚拉德王挑衅以色列民，结果被歼灭的记录。经文说，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便叫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
所谓南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那地大致南北长80公里，东西宽90公里，是一片广大的旷野。一部分的迦南地就在南地里，亚拉德是在迦南地南边，也就是南地北部的山上，包括好几个城市的城邦，那是进入迦南的兵家必争之地。亚拉德王实际上就是那个城邦的帮主。圣经里提到不少迦南地的王，其实他们都是城邦的帮主。按照以色列人行进的路线，这场战役啊，应该是发生在借道以东人和亚伦过世之前的。
以色列人朝亚他林路上去。亚他林的意思就是窥探之路，就是早在38年以前，以色列的探子上去窥探迦南所走的路。当然，因为当年亚拉德王没有逮到那几个探子，所以他不可能知道亚他林的意思，只有以色列人知道。
是的，亚拉德王当时可能偷袭了以色列人，俘虏了他们几个人，这就引起了以色列人同仇敌忾的情绪。38年以前，他们的父母因为神惩罚他们的不幸，不准他们进迦南，于是他们就后悔没有得到神的同意，就轻率地上去攻打，结果在何尔玛留下了失败的耻辱。那么这次呢，以色列人是得到了神的许可，决心血耻，于是摧毁了那里和那里的城邦，把那地方取名叫何尔玛，意思就是毁灭。
接下来我们要念第四节到第六节，百姓怨毒神的事情。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我们从前说到以东人不肯借道，而神又不准他们和自己的亲戚开战，于是以色列民只好绕道下到一片沙土缺乏水草的荒原，越走离开迦南就越远，以色列民就开始心里烦躁。他们刚在荷尔玛打了胜仗，士气正旺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落到这么艰难的地步，因为缺水缺粮，就开始埋怨神供应的玛拿味道是淡薄的，开始发怨言了。
哎，金华牧师啊，他们在得意的时候不知道向神感恩，不如意的时候就随便埋怨神，结果神就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许多人。我们知道在阿拉伯半岛常常有火蛇出现的，因为那个蛇它皮肤的颜色是猩红色的，而且它口里的毒液能够杀死人，所以就叫它是火蛇。根据生命记第八章十五节的记载，我们就晓得一直到他们开始发怨言以前，神一直在保护他们不受到那些在旷野里的火蛇跟蝎子的毒害。
可是呢，毒蛇咬死人的事件却忽然的发生了，这叫以色列人警觉到他们得罪了神，就赶紧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
这个事情就记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摩西所在的地方就是出产铜矿的地方，所以用铜来制造一条蛇是很自然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凡是被咬的只要一望那蛇就必得活。那铜蛇有几个属灵的意义，第一个，那是受神惩罚的记号，凡是受惩罚的人必须借着那个铜蛇察觉自己的罪。第二，那是神为人预备的救法，被蛇咬的人必须采取行动，而且是越快越好，在自己还没有死以前赶快去仰望神预备的救法。第三，那是神提供唯一拯救的办法，而且是立刻见效的办法。第四，那是一个靠信心才能够有效的办法，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在临死的时候爬也好走也好挣扎的到神那里去接受他的拯救的。
这些都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耶稣就亲自的表明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金华牧师啊，我想除了上面四个铜蛇的意义以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是那条铜蛇能够救人，而是指定用仰望铜蛇才能够得救的神。后来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四节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把铜蛇带到了迦南地去敬拜烧香拜那条蛇，一直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才把它禁止了。
这件事也同样的教训了我们，敬拜耶稣的像不能够救我们，十字架的装饰也不能够救我们，天天去教堂也不能够救我们，只有神命定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去拜那些有形的像，反而因此得罪了神。
现在我们就开始查考民数记二十一章的第三段经文，以色列人从阿伯到皮斯加山顶的行程。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五节，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与摩押相对的旷野，向日出之地，从那里起行安营在撒列谷，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苏法的挖哈伯与亚嫩河的谷，并向雅尔城重谷的下坡，是靠近摩押的境界。
这民数记三十三章记录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经过的每一站。阿伯是他们在亚伦过世以后出发到达的第三站。从阿伯出发，他们又经过了地势非常崎岖难行又非常干旱的以耶亚巴林、撒列谷，最后他们就到达了摩押和亚摩利人的边界亚嫩河。
金华牧师啊，可见以色列人是转道避开以东以后，就一路往南走，然后过了一个大圈子以后，再从以东的东界往北穿过，最后再转回西向，穿过撒列谷以后，到达了摩押和亚摩利人领土的边界亚嫩河。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以东绕道到摩押的边界，经过的撒列谷，其中有一段呢，很可能就是今天被称为 Petra， 意思就是红石头的峡谷古道。这条古道呢，是一条被大水冲刷出来已经没有水流的峡谷，峡谷的高度大概有262英尺，也就是大约80米，谷底有一段长大概是5个英里，也就是8公里的路，名字叫做 Sick。 那段路最狭窄的部分只有10到40英尺，也就是3到12米的宽度。人在那样的一个狭窄又高的峡谷里呢，几乎是终年不见日光的，因此在军事上是一段非常容易守却很难攻的要塞。主前4000年古代海运还不发达的时代，它就一直是阿拉伯半岛通往约旦河西岸很重要的一条通道。
是啊，因为这条峡谷山壁的土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使得峡谷的谷壁射发出很美丽的玫瑰色彩，增加了峡谷壮丽的景色。附近又有后人为亚伦造的坟墓，当年以色列人曾经在那里扎营的摩西谷瓦迪穆萨也在不远的地方。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的摩西井就在摩西谷里面。纳巴太人还把那里的水引到峡谷里来供水跟灌溉。现在这条古道已经是约旦国的国家公园，每年吸引了超过100万的观光客呢。
嗯，是的，我们也曾经到过那里。14节说啊，耶和华的战绩。圣经历史学者阿本伊斯拉认为，耶和华的战绩是从亚伯拉罕时代就开始记录收集的一部以色列人的战争史。摩西借着引述耶和华的战绩来证实他们所在的地理环境。
然后第16节到12节继续说到以色列人一路经过的地点。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 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抹，从巴抹到摩亚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的皮斯加的山顶。
以色列人到了比尔，比尔的意思就是涌出来的水。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的首领和尊贵人用他们的龟挖井啊，那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缺乏挖井的工具，于是他们的贵族和领袖就用自己的龟去挖井，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从洼地里挖出了水，让水流了出来。这现象实在是让他们非常的高兴，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比尔，而且还编歌唱了起来。
是啊，从比尔储存了足够的水以后，他们就从那里经过马他拿、拿哈列、巴抹，最后就下降到摩亚地的谷，在攀上可以遥望旷野的皮斯加山顶。因为民数记33章所记载的站点里没有那几个地方，可见他们是一路经过那里，一直到达了皮斯加山顶为止。
他们从皮斯加山顶下望旷野，那旷野大概就是指死海东北面和约旦河谷的南边的旷野。他们就在那里扎营，派遣使者下去见亚摩利王。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记载这段事迹，
在21节到26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跟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坚垒。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城邑，也住亚摩利人的城邑，就是西什本与西什本的一切村庄。这西什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
根据创世纪第10章1到16节的记载，亚摩利人是迦南的后裔，他们遍布了在约旦河西岸的迦南地。后来他们从迦南的北边迁移到约旦河的东面，在摩西的时代，他们占领了约旦河东部的山岭，又并吞占领了摩押人在亚嫩河以北的土地。
亚摩利人本来就是神要消灭的迦南人，可是当时摩西的目的地是迦南，摩西还没有打算要消灭他们呢，所以摩西想要用和平的方式向亚摩利人借道，让以色列人经过他们境内的王道。弟兄姐妹啊，没有想到亚摩利人不但不允许借道，反而出兵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只好反击，就夺取了所有亚摩利人的城邑和他们的京城西什本。意思就是说，摩西祭荷尔玛之后，又在约旦河东歼灭了一批亚摩利人。
那一切的事发生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这个战事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前的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在诗篇135篇11节、136篇19节和阿摩斯书2章9节都记载了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所有的战胜事迹，也对约旦河西的迦南人造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他们后来夺取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早就闻风丧胆了。
是啊，以色列人在经过的地方没有骚扰以东人跟摩亚人，因为以东人是雅各的儿子以扫的后代，摩亚人是罗德的后代。在生命记第2章第9节，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扰害他们。 以色列人也没有攻击亚门人，因为他们占领的土地是神给罗德的。
那么从第27到30节是另外一首用从前亚摩利人战胜了摩押人的历史来嘲讽亚摩利人没有办法照样的战胜以色列人，反而被以色列人吞灭的古战歌。
经文是这样的，所以那些作诗歌的说，你们来到西什本，愿西宏的城被修造被建立，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宏的城，烧尽摩亚的雅尔和雅嫩和丘坛的祭司。摩亚，你有祸了，基摩的民啊，你们灭亡了。基摩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我们射了他们，西什本直到底本尽都毁灭，我们使地变成荒场，直到挪法，这挪法直延到米底巴。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亚摩利人啊，如果敢来，就可以到你们从前毁灭的西什本，把西宏城再修造起来。你们早先夸口说，有火焰从西什本发出，烧尽摩押的京城希尔，使摩押的男子奔逃，把他们的女子掳掠。而现在呢，我们以色列人却来了，要把你们占领的西什本和西什本的一切尽都毁灭，使它变成荒场。
西什本跟底本是亚嫩河以北的两个重要的城市，他们一北一南就代表了亚摩利人从摩亚人手里所夺得的土地，而摩亚人是从亚门人手里夺到那片土地的。两个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在战役中夺回了原来神给罗德的土地，那片沿着约旦河东岸，南从亚嫩河，北到亚伯河的大片土地。换句话说，以色列人等于是为罗德的后裔亚门人报了一箭之仇。后来这片土地就分给了以色列人的迦得支派。
可是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就知道，在士师时代，亚门人反而指责以色列人夺去了他们的地，要求以色列人归还。其实呢，从这里我们就看见那都不是历史事实，因为以色列人所占领的是亚摩利人从亚门人，也就是罗德后裔那里所得到的土地。
对，至于西宏，这是亚摩利王的名字，也是他京城的名字，而基摩这是摩亚人所拜的神。在这首歌里讽刺亚摩利人毁灭了摩亚的祭司，原文是毁灭了摩亚的主和他们祭拜的神坛，是因为摩亚的神不能救他们。而毁灭摩亚的亚摩利王西宏却被以色列人毁灭了，难道亚摩利人还有能力重新夺回重建他们的城池吗？
这首古老的歌借着讥讽敌人的假神来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同时以色列人征服了征服别人的人，这表明历史的主角是神和属神的人。另外呢，也暗示了神对罪恶猖獗者的审判。这场跟摩押人的战役是以后歼灭迦南人占领他们土地一连串战役的开始，因此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代表他们开始认真地执行神要他们占领迦南地的任务，而且在神的保护之下，他们也是无往不利的。
是的，接着我们就来念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也就是32节到35节。摩西打发人去窥探雅谢，以色列人就占领了雅谢的阵势，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 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施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以色列人继续向北进发，先遣灭了进入亚伯河的一个亚门人的军事哨站，然后就可以向北逼近到巴山地。巴山的地域非常的广阔，它西边的界限就是约旦河，北边可以到达黑门山的山路，南界跨越了亚木河，可以到以泽来，东界呢就一直到了高原的山地。这个地界非常的广大，但它实际的地界在哪里，今天都还不能够证实。
嗯，巴山王噩听到以色列人进逼了巴山，就倾巢而出，到南部的境界，距离约旦河大概52公里的以德来，来抵挡他们。
巴山王噩是利法因人，他被形容是利法因巨人的最后一位。根据生命记的第3章11节描述，他睡的床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以今天来说就是比2张最大的双人床稍微小一点的尺码。加上他统治的地域非常的广大，军队的装备又精良，而且在他的京城里还有一个从石头地里挖出来的地下堡垒，所以啊，以色列人当时是相当的紧张跟害怕。
所以金华牧师啊，神才会对他们说不要怕他，因为神已经把他们都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结果果然不出所料，以色列人捣毁了巴山，巴山最后只剩下那张铁床还保留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呢。
我们今天从民数记20章跟21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旅程看来了，以色列人从南部的边界已经跨越了约旦河东的高原，最后到达了北部的边界。他们的脚中绕行了迦南地一周，无论是南部荷尔玛的战役，东部和亚摩利人的战役，以及北部和巴山的战役，都是所向无敌的。
嗯，弟兄姐妹，现在他们只差一步，就是沿着约旦河东岸南下几十里路，经过摩亚人的地，就可以过约旦河进逼耶利哥了。这足以让我们看见神一路大能的引导正在逐步的实现他的应许啊。
是的，他们的脚中已经把约旦河东的一大片土地绕行了一周，无论是南部荷尔玛的战役，东部和亚摩利人的战役，以及北部和巴山的战役，都是所向无敌的。
是啊，现在他们只差一步，就是沿约旦河东岸南下几十里路，经过摩押人的地，就可以过约旦河进逼耶利哥了。这足以让我们看见神一路大能的引导正在逐步的实现他的应许啊。
那么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